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520到2527，也是第九届的最后一讲。我们今天呢，只看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为纯洁而战斗。我们首先看2520，洗礼授予人洗净一切罪过的恩宠，但受过洗礼的人应该对肉身的贪欲及错乱的欲望继续战斗，靠天主的恩宠可达到的目的。借贞洁的德行和恩赐，因为贞洁让人以正直的心、不二属的去爱；借纯正的意向，就是追求人的真正目的。受过洗礼者以单纯的眼光，设法在一切事上寻找并完成天主的意愿；借内在与外在的目光纯洁；借感觉与想象的纪律；借拒绝取悦于人的，但使人偏离天主诫命道路的任何不洁思想。于人一见这些画像就大动情欲，智慧篇15章第5节。借祈祷，我以往认为节欲出自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不认识的力量，我真是愚蠢，竟不知道，如果不赏赐，没有人能够节欲。的确会赏赐，如果出自我内心的叹息，震惊了我的耳朵，又如果出自坚定的信德，我把我的焦虑都交给了。我们看这个2520，这里呢，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个小标题里面就能够知道呢，他想跟我们介绍什么内容，为纯洁而战斗。那么一个受洗的这个基督徒呢，他已经获得了洗净罪过的一切恩宠。那么其实呢，我们换个方式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的罪过，他的原罪已经都被天主赦免了，但本罪呢，也借着这个忏悔呢，也被赦免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罪的这个结果还在人身上，所以呢，人要为了能够真正度一个在现世度一个纯洁的这个生活呢，他需要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但是这里面这个前提呢，是要靠着天主的这个恩宠。那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一定是要靠着天主的恩宠。所以他下面呢，举出来这几个方面哈，1、2、3，一共是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说借贞洁的德行的这个恩赐啊，我们知道这个贞洁。这个贞洁的意思呢，在这里面呢，其实指的是呢，这个一心一意的去爱，这个就叫贞洁。我们不能从它单纯这个贞洁的这个表面上去看哈，它指的是在这个爱情的这个爱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心不二属的这个去爱，他说叫心不二属。但这里面指的对象，指的一定是指的是天主，这是这个贞洁。当然，在婚姻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个贞洁呢，是指的那个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这样一个关系哈。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借着纯正的意向，就是追求人的真正的这个目的啊，就是每个人都该清楚自己啊，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什么。所以呢，是追求人的真正的这个目的。那么既然目的清楚了，方法是不是应该都能够帮助我们导向这个目的啊？是的。所以呢，这就培养一个受了洗的人以单纯的眼光去寻找那些能够符合天主旨意的事情去做啊，所以这个目的呢，这个借纯正的这个意向呢，这个也很重要啊。然后第三点，借内在与外在眼目的这个纯洁。我们说内在的这个纯洁控制的是什么呢？是控制的是想象。那么外在的纯洁控制的是什么呢？是控制的具体的行为啊，是具体的这个行为。所以呢，他这里面所说的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下面就解释了，他说借感觉与想象的这个纪律，就是人要控制自己的想象。比方说一个人想去偷别人东西，他没有实际去偷，他只是想象自己去偷，然后你就会想到很快乐，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就是那么换句话说，想象去做一件恶，或者是想象恶是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以的啊，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想象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行善的这个路上要节制要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对象。那么另外呢，是借取悦于人的，但使人偏离天主道路的任何不洁的这个思想啊，这点其实是很可怕。借取悦于人，我们知道呢，这个可能在我们中国这一点会更为严重，因为我们中国的社会啊，基本上是一个属于重情感而不重规则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呢，就很容易在做事情的时候取悦于人，就看人的眼色来行事。当人呢过分的去取悦于人的时候呢，他就忽视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本质了，所以有些事情呢就慢慢的就偏离了他该走的那个正路了，那么就最后呢就跟罪恶同流合污了。所以取悦于人， 这一点呢，任凭它去发展的时候是很可怕的。那最后呢，它使人这个远离天主或远离天路所指示出来的正确的道路。那么最后一点呢，是借祈祷。所以它是从这四个方面呢来看啊，为纯洁而战斗啊，这个该怎么去战斗，是借着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清楚啊这四个方面。那么最后这段话这里呢，它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引用啊，这是来自圣奥斯汀的忏悔录里面这样的一段话。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呢也不难看出来啊，这个圣奥斯汀呢，他起初以为呢是自己的那个能力呢来做到这个能控制这个能控制那个，就好像是靠着本性能够做一切。但后来他发现错了，他说没有恩宠啊，没有人能够节欲，就是控制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换句话说，这句话想要去表达这个奥斯汀呢，在他的这个经验里面所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要想一个人能够活出一个属于基督徒的纯洁的生活，他必须依靠这里的恩宠，这是靠着本性所无法达成的。因为在这个本性上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的确是有修养啊。我们当我们提到修养的时候，常常指的是靠着本性而达到的一种善，这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呢，他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啊，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呢，透过信仰，我们所能够达到的这个高度啊，也就是透过恩宠和深度呢，其实呢是非常了不起的。那这是我们看的第一条2520。那么在这个之间呢，发现呢，就是在第九诫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他常常提到这个词呢，就是这个心啊，就是那个心脏的那个心。那在这儿呢，我加一点这个关于圣经上啊对心的这个看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个心呢，在圣经上的这个意义哈，我们在这儿呢加一小段。圣经上呢提到心的地方是很多，那么有至少超过1000次之多。这个你从这1000次之多，就超过1000次，你就知道呢这个心呢，这个在圣经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词汇，它所涉及到的意义呢也很广。那就是它当然不是指的一个意义了，有好几个方面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呢在这儿呢做一个大概的和综合性的了解。那么当圣经上提到心的时候，它单纯的指这个人的心或者是动物的这个心，就是这个心脏的这个心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多的。它主要的意思都集中在这个寓意的讲法上，就是指它的意义，那个寓意的这个讲法上。那么通常呢，他认为心是人在本性及超性方面心理及精神生活的支柱，所以是按照当时的人们的心理学的知识呢来看啊，分成这么几个方面，一二三四这四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心理上，那么当他指在心理上的这个心的时候呢，他指的是人的最神秘的这个部分，就是最神秘的这个部分。那么天主透彻人心，这个时候这个心的意思跟良心就很接近了，而人只看外表，当然人也看不见别人的这个内心啊，所以天主透彻人心，人只看外表。以下的这些德性呢都是源于人的心，比如说正直、单纯、忠诚、受教、谦逊等，这是第一层意思，就是在心理上。第二层意思是在情感上，那么在情感上它主要的这个意思呢是指呢它是爱情的象征，就这个心呢是爱情的这个象征。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典型的表达就是以色列你要听着啊，你要全心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里面这个全心爱，这就指的是在情感上的一个含义啊，这是第二个意思，是在情感上。然后第三个意思呢是在意志上。那我们知道呢，意志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呢就是它做决定，所以呢这个心能决定是否要完成一件事。例如铁石心肠就是指着不受教的这个意思，或者是血肉的这个心。所以它这个是第三个意思呢是指在意志上。而第四个意思呢是指在理智上。人心呢有思想啊，有观念啊，它可以相信也可以蒙蔽等。所以呢这是我们要看这个在圣经上在表达心的这个字的含义的时候呢，它通常是从这以上所提到的这个四个方面来看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心理学上的这个认知。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心这个字的时候，在圣经上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字本身呢给我们打乱了我们的脚步，就觉得说一定是指的那个血肉的那个心脏啊，其实呢指这个意思的时候真不多，更多的时候是指的在心理学上所提到的它在心理上的含义、情感上的含义、意志上的含义和理智上的含义。做一个小的总结，所以真正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出发点呢是人心。那么人心呢 可以希望善，也可以倾向于恶。而心灵的革新呢，就是再生。那么这个再生呢，也是宗教生活革新的必备的一个条件啊。你要想革新呢，那一定是从心开始的，否则的话呢，那可能是假的。像忠信、悖逆等，这些呢都是出自人心，而人心也是圣神的这个住处啊，也是天主圣神的这个住处。所以圣经的基本教导就是啊，人心如何，人的品格为人也就是怎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信念去表达。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哈，圣经上所使用的这个心这个字的这个时候，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用的这个心的这个含义呢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关于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看2521，心地纯洁必有羞耻心，这是构成节制的一部分。羞耻心保护人的隐私，它是指拒绝揭露应该隐藏的，它导向贞洁，并证实贞洁的文雅。羞耻心呢，引领我们对别人的注视与举止都符合双方的尊严和人际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又提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呢，叫做羞耻心。那我们首先要看这个羞耻心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你上百度上随便去一搜的话呢，他通常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解答。他说羞耻心呢，其实呢就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一种表现，是对自己不当行为的一种认知和反省。那么羞耻心，有羞耻心的人呢可以说是有良知，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所以要有人性。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定义里面呢，我们不难看出来哈，他是一个人呢对待善恶的时候该有的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背后呢是这个羞耻心的后面的基础是人性还有一个理性。我们知道这是人性还有理性啊，是这个羞耻心的一个两个必要的这个基础。当然你如果在动物身上我们谈不到这个羞耻心，举个例子说大概是这样的。例如呢一个狗呢在大街上小便呢它不会感到羞耻，但是人呢就不可以那么随便了。为什么？因为人有羞耻心，可是狗呢它也不会有这个羞耻心。我们当看一个人哈，一个成年人看他的这个理智是不是健全的时候呢，通常是看他什么？看他的羞耻心。当一个成年人他大小便都不知道这个被人了，我们就说那他没有羞耻心。那么没有羞耻心的这个背后呢，是他不能够像成年人一样去运用自己的这个理智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第一点呢要明白羞耻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那么知道了他这个含义之后呢，我们自然就容易理解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积极的作用了。那就是羞耻心呢它保护人的隐私。那就是因为羞耻心的原因，我不会把我的这个隐私随意的去透露给别人，同时呢也不会去揭秘他人的这个隐私。为此呢他能够导向贞洁，并且呢他还证明了这个贞洁的这个文雅。那么最后这句话他说呢，因为有羞耻心呢它符合双方的这个尊严，就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顾及到对方的这个尊严，我们也要使我们自己也常常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尊严，它也能够保证人际关系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去运行。所以这个它的基础呢都是羞耻心。我们看这个2522，羞耻心的保护人及人爱情的奥秘，在爱情关系上要求忍耐及适度，要求男女之间的这个授予及许诺以终身的条件得以满足。羞耻心一直端庄，它告诉人对衣着的选择，当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出现的危险时之所保留或缄默。羞耻心就是审慎。我们看这个2522哈，这个羞耻心的保护人及人爱情的奥秘，就是它其实呢对人呢是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个措施。他第一个举的这个关系呢是指的是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这个羞耻心呢使这个双方啊能够保证这个适当的这个关系。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前面谈到这个色情的这个时候啊，那其中啊他这个就跟羞耻心有关。那么基于羞耻心的这个原因，这个夫妻之间不能够把他们的亲密生活的这些元素呢向媒体或公开的方式去泄露。那么几时他去故意去泄露的时候，我们说这是色情，那么这是不正当的。那么这里面可能就羞耻心就有问题，所以他们拿他来去盈利，或者是只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好奇，或者如果这些都不是的话，那常常是一种病态。所以这里面他说呢，用换个词来解释羞耻心的，羞耻心是什么？是端庄。所以我们懂得端庄哈，端庄是一个对待人对待物的一个适度的这样的一个美德。那么后半部分他说， 当人有不健康的好奇心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奇也是人求知的一种表现。可是呢，这里分作是两种哈，一种是健康的，一种是不健康的。那么健康的当然是这个增长人的这个知识啊，增长扩展人的这个见识。可是呢，那个不健康的这个好奇心呢，却常常是使人陷入到罪恶当中的一个机会。所以当这种好奇心出现的这个时候，那么羞耻心呢就知道呢，让人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有所保留，或者是呢保持缄默。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羞耻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种审慎。我们看这个2523，羞耻心涉及这个感受和身体两方面，比如他反对某些广告纵容对人身体的偷窥，或反对某些媒体太过揭露隐私。羞耻心呢，使人有一种生活的方式，得以抗拒时尚的诱惑与流行意识的压力。我们看的这几条，它都是在讨论呢这样的一个价值哈，就是讨论这个羞耻心。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哈，它中间的这个部分提到，就是不能太过暴露自己的这个隐私，这个是基于羞耻心的这个原因呢。你自己的这个隐私呢，不能太过暴露。我们知道，在任何文化里面，它大概都有一个标准，就是哪些事情可以拿出来跟人们分享，在哪些事情不能够拿出来跟人分享。每个文化之间呢，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这个宽松程度啊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啊，它都是有一个标准，它不会是没有无界限的去做这样的这个显示哈。当今的这个文化特点呢，就有一个张扬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好像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去宣扬、去表演、去吸引人的这个眼球。那实际上，如果没有界限的话，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腐败文化的一个特征，或者是叫做死亡文化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那个文化呢，它本身呢应该是载有生命的哈，它应该是载有生命的，或带给人生命的。如果当它不能带给人生命的时候，它带给人死亡的时候，它对人呢就已经不再有利了。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时尚和流行的这个意识形态呢，这里面这两种方式呢的表现形式呢是接近的。那么通常接触的人群体极大，那个不少人呢会以此为施压的这个契机。我这样说大概大家不太好理解哈，一会儿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其实呢，即使所有的人呢都如此行事，其本质还是不变的。那么群体的心理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要求，对持有不同的这个意见者呢进行什么施压，那这显然是错误的。例如这个很多人都认为哈，今天的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同居是一种时尚，好像很多人未婚的人他们都这样做。那么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呢，他被他周围的人也要求，或者是要求另一半也要求说，不行咱也同居吧，你看人别人都同居了。所以这好像是一种时尚或者是意识形态，但是它的本质是怎么样的呢？它的本质仍然是不可以的，是错误的。那么基于羞耻心的这个原因呢，这个当事人呢你该清楚，并不是人多大家都这么做你就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做呢，不能改变这个一个事物的本质。那么另外呢，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拿公家的这个财物呢就不算违反第七戒，就不算偷窃，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也是错误的。从本质上讲，拿公家的东西和拿私人的东西的这个本质没有多大区别，其实它的本质是没有多大区别的。那么所以这仍然是不行的。那么在一个单位里面，如果人家都是非基督徒，他们都占公家点便宜，是不是？偷点这个，顺点那个。那么一个教友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仍然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你不能说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为此呢，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当基督徒啊，他发现了这个善，他在选择善的时候，他一定要固执。这个就叫做择善固执。这个其实也是常识重要的。为什么？这样才能够使你稳固地生活在善里面。你不然的话呢，你就无法呢稳固地生活在善里面。我们看这个2524，不同的文化各有其对羞耻心的表达方式。不过呢，无论何处都显示出人都是一种对灵性尊严的直觉，它出自主体意识的觉醒。教导儿童及青少年要有羞耻心，就是唤醒对人的这个尊重。这个2524呢，它在这儿呢讨论呢，这个羞耻心呢，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呢，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就是小孩子呢，刚刚接触这个社会的时候呢，那么要教给他这个羞耻心的这个重要。那么其实呢，这个羞耻心的背后呢，是对人性尊严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和对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么你尊重他人的时候，要不要尊重自己呀？当然要尊重自己。所以呢，这个父母要在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方面呢，去给他进行适当的这个教育，他好懂得这个什么叫羞耻心。我们就一般常说的什么叫磕碜，什么叫好看，是吧？ 他要明白这个课程好看，但这个课程好看呢，背后的那个基础啊是善跟恶啊，善跟恶。然后呢，再深一点的基础呢，是关于这个人性的这个尊严和对人的这个尊重啊，是和这个有关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小孩子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就培养起了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了。那么正确的观念背后呢，才可能有正确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一点也特别提到，在不同的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呢，它的表现形式呢，其实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要紧，那我们总知道呢，这是一个它背后呢总有在这个文化的范围下的这样一个范畴。我们看2525，基督徒的这个纯洁要求社会风气的净化，它要求社会传播工具提供谨慎而有节制的资讯，心地纯洁将摆脱弥漫的色情主义，排除那些鼓励偷窥与幻想的表演。这个2525啊，他特别提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纯洁呢，他要求呢，就是要想保证这个纯洁，你该做什么？那么就是他说要摆脱这个弥漫的色情主义，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惑，就是色情主义。那么所谓的这个色情主义呢，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呢，都跟这个色情会沾边，导向这个色情，所以这是可怕的。那么色情主义泛滥呢，就意味着有不少的事物呢都倾向于色情主义的这个含义。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色情呢是被常被作为吸引人的一个工具，诱惑人的一个陷阱。其实你说到底是什么在后面捣乱呢？其实是利益在后面捣乱。所以呢，今天呢，常有人说，你看那个跳舞的人穿的是越来越少，那为什么呢？其实真的是为了展现美吗？其实不一定。为什么？真的不是为了真的展现美呢？因为呢，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展现美，那现在有很多，就是因为现在服装这个发达，你有很多服装，那个贴身的这个服装，可以把那个身体的那个美，还有那个漂亮完全的展现出来，你也不需要那么暴露。所以其实背后呢，还是在利益在捣鬼，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博人的这个注意。那么这些呢，其实常常是自私啊，在后面捣鬼，然后呢，为了获得人们的这个观看，其实是说白了就是用色情来吸引人。如果有色情的话呢，就容易吸引到人，不管是男人也能够吸引到女人，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为此呢，基督徒啊，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色情泛滥的这个世界上呢，要在这个相关的事情上呢，要特别的小心和谨慎，要想保证纯洁呢，就变得更加不容易了。我们看这个2526，所谓的时尚的纵容是根据一种对人性自由的错误的观念，为了使自由发展，需要先借道德律。与教育，应该要求教育的负责人对青年人施予教导，使其尊重真理、人品及人的道德与精神的尊严。那么这个2526呢，其实在这儿呢要做一个解释哈。那么很多就是这个过分倾向于色情表达的这些人士呢，他们会认为呢，就是我比方说我这么穿，这么穿着暴露呢，其实是我人性自由的一种表达。那么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呢，在实行他自由的时候呢，他实际上还会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这个约束。因为自由，你不能把自由理解成是一个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需要什么呢？这需要一个社会的一个正规这样的一个教育，一个道德律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它要符合道德的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这里面它其中包括什么？涉及到一个尊重真理呀，一个人品的重要啊，及人的道德和精神尊严呢，就是人的这个精神尊严。这是很重要的。人的尊严呢，要求呢，常常受到足够的尊重。例如，需要反省时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含义啊，是为了追求美，还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个秘密，或者说是商业上的这个利益，或者是自私的这个表达啊。其实呢，这内在的东西呢，都不难的这个去分辨。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看到一个例子哈。现在呢，是一个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全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做直播的人士是越来越多。那么你发现呢，这些做直播的这些人呢，这个男性呢，他们就是打扮的越奇怪越好。你发现呢，就是男人以奇为特点，女人以少为特征。做直播的很多女性呢，那就是你看她那个衣服穿的是越来越少，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上实际上是限制的啊，这个不能露，那个不能露。当然，这个是法律的这个要求，事实上这是正当的。如果法律不做这个要求的时候，那就离什么都不穿就不远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这无非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 你敢穿这么少，我就敢比你穿的更少。所以这些呢，都是为了商业上的这个利益，为了能够吸引别人的这个观看啊。这个是呢，这种无下限和无边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践踏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标准。这个你成年人看了可能会有问题，那你如果小孩子看了呢，会更有问题。所以呢，也会给小孩子带来一个错误的这个信息，那就是他们会认为啊，这种形式呢是被整个社会是可以的，所接受的。这样的话呢，为将来他们的这个人生道路呢，也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我们看这个2527，基督的福音不断的这个革新堕落人类的生活与文化，并对罪恶经常的诱惑所产生的错误与灾祸，从事战斗与隔离的工作。教会不停地净化与提升各民族的道德，它以天上财富使每个民族及时代的精神素质本有的禀赋从内部得以丰富，并在基督内得以强化充实与复兴。我们看这个2527哈，也是最后一条，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教会当局呢，在适当的这个时候呢，它会提醒警告引领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那么走向的这个真善美，并且它丰富这个真善美。那我们知道那个基督宗教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它跟这个每一个文化相遇的时候，它会丰富这个文化。其实呢，换句话说，就是它会使这个文化当中这个糟粕的这个部分呢被剔除，使它这个文化里面这个高雅圣善的这个部分呢被保留。那不只是被保留，然后它被提升，使这个文化被提升了。如果这个文化本来就在一个道德的一个很高的境界里面，而基督的文化呢，会使它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升。所以教会当局呢，常常负有着这样的一个职责和职能。那么这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呢，例如呢，这个在教堂内呢，常常会提醒穿着的这个端庄。这一点呢，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呢，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啊。比方说，过于暴露的衣服呢，你是不适合于穿着进教堂的。而教会的提醒啊，就有了一个警示跟反省的一个机会。为当事人啊，就有了一个反省和警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在教堂里面这样一个端庄和正式的场合里面应该穿着是这样的，那么我在生活里面也应该以这个为参照，我不能够按照这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去怎么样去追随他们所追寻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时尚。那事实上呢，这是文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糟粕，这可能也是跟西方的这个世界呢所学到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2527条里面，他提到这个从事战斗和隔离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战斗呢，表示的是一种态度，而隔离的是呢，是你要有勇气活出基督徒啊，有的时候要活出啊跟大家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不要怕成为另类，只要我们选择的这个善是真正的这个善，而不是我们为了标榜自己的个性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隔离呢可能常常是一件好事。那么你也不要怕因此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所隔离，不会的。那些愿意靠着天主的恩宠啊，生活在天主旨意内的这个人们呢，自然呢他们也不会缺少天主恩宠对他们的特别的这个助佑。所以呢，到这儿呢，我们就结束了天主十诫第九诫的这个内容。所以他从一个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从人的一个意念上，这个人的欲望上的进行着手，来帮助人们从这个罪恶产生的这个根上进行了断。这样的话呢，人呢才能够真正啊远离罪恶，活于天主的恩宠之内。